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要读的圣经是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洞悉试探的正貌。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讲到试炼，那么试炼是 trial， 那么这个的试探的英文叫做 temptation， 那么都是 T 来开始，那么中文也是试炼，也是试探。很多时候基督徒面对两个词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呢分不清楚。因此今天早上我们用一点点的时间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试炼，什么叫做试探。那基督徒面对这两个事情的时候呢，应该有什么的一个态度。我读的圣经是在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开始。我们只是有两章，所以就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忍受试探的人有，因为他经过试验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乃是爱他之人的。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亲爱的兄弟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哪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这个第十六章十六节第十七节就是要责备那些人说，我得到试探是因为上帝试探我，要我犯罪，要我跌倒。那么雅各就说，不是的，所有的好的东西，美善的东西，一切的赏赐，一切的礼物都是从上帝来的，上帝不会把恶送给我们，所有的好的一切的恩典都是从上帝而来。所以呢，就来去责备那些说我上帝来试探我，要我跌倒，这句话不是真的。好，今天呢，我们前几个礼拜一直讲到这个试炼，当然我们会稍微温习一下我们要认识试探的根源，到底那个试探根源在什么地方啊？有抑郁试炼，我们上几个礼拜已经提过，说什么叫试炼呢？试炼是从外面来的一种挑战与苦难，挑战与苦难是外面的也不是说你去邀请的，也不是说你故意跳进去的。因为雅各书第一章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乐在百般试炼当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没有想到的，就乐在这个光景的里面，不是我去找的，也不是我去寻求的，我就忽然间就遇见这个事情了。所以是从外面来的一个挑战，一个苦难。这个挑战苦难呢，可能是因为信仰，特别在这个的雅各书的时代，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拜假神是整个国家他们是政教合一的若是你反对这个宗教的话，你等于是反对那个时候的那个的这个犯的国法一样的。他们有全国的那种的拜偶像的那个的这种的节期，当然基督徒也不会参加。我也说过，很多应酬的这个宴会，他们都在庙里面举行大吃大喝那是跟那些庙里面的在那边放纵情欲的因此呢，很多基督徒都不愿意去参加。因此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信仰的问题产生那个苦难不愿意去参加这种的礼节其实呢不要说那么严重。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也听过一些弟兄说他们在国内出去应酬的时候喝酒一定的了那么吃饭的时候，明明是六个人，结果呢叫了十二人大桌。那为什么十二人？因为有六个男生六个女生一人一个这样子。你说我不要，他说你为什么那么少气，那么破坏气氛十全十美嘛，为什么大家都有一个你就不要呢？你就会被排外，你甚至你会被歧视的，因为信仰的缘故。 有时候是因为天灾人祸。前几天南台湾遭遇很厉害的6.4级的这个的地震，我们看见几栋楼就整栋楼都倒下来，就好像台北那个时候在八达路1999年的时候，我们发现这种天灾人祸。这个的天灾呢，有基督徒，有非基督徒的，也有基督徒同样受到这个灾难啊。有时候是因为健康啊，我们人的身体哦，这个年纪的越来越大的话，就越来越有问题哦。虽然我们说是，哎呀，你是越来越好看，都是彼此安慰而已，不是真的哈。那么，他的意思说，你本来应该很老的，你还没有那么老，就算是你很好了，这样子的意思。有时候是健康的问题哈。那么我们昨天前几天有一位在北区的一位姐妹，她是整个北区老人公寓最年轻的一个。最年轻的66岁，这忽然间就走了礼拜三还去学英文，礼拜三下午就走了，这样子想不到的事情啊。因为信仰，因为灾难，因为健康，也说因为是环境，整个的大环境我们知道说这个环境有时候不清洁啊，卫生的问题啊，也会受到影响。这个都什么呢？都是一种的思念啊。面对思念的时候呢，我们有两种的态度。有时候我们有些人是用慧心来去回应，当我们慧心的时候，为什么上帝会给我遭遇这个思念？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让我遇见这个痛苦？当我们慧心用慧心来回应的时候，我们的痛苦会加深，会更深的痛苦，我们就会离弃上帝。当我们离弃上帝的时候呢，也在人的面前失去了见证。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信心来去回应，灰心信心。你灰心的时候，你的痛苦会更厉害。你灰心的时候，你就会离弃上帝。你灰心的时候，你在人的面前也失去了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同样一个事情，你也可以用信心来去回应。同样一个事情，各位请记得，同样一个事情，灰心信心。当你用信心回应的时候，你就知道是说，我这个思念，上帝老早已经知道。我们说嘛，对你来说是一个意外，但是对上帝来说，早已经写在他的生命册子的上面。诗篇139篇说，我们所过的日子还没有过一天，都已经写在神的册子的上面。不但只这样子，我这个思念的那个温度有多高，我这个思念的那个长度有多远，都控制在神的手中。神不会把你放在烤箱里面把你烤焦掉的，不会的，都在他的掌控的下面。就是因为有这个信念，我的信心就稳固了，我就能够用信心去回应，因此我就能够安稳地度过。这好像23篇我们常常读的，我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虽然我不知道前面那个路还要走多远，但是我知道当我走这个死荫幽谷的时候，主的手与我的手牵在一起，这个就给我最大最大的安慰。因此面对思念的时候，我用信心回应的时候，我就能够安稳地度过。你整个的里面那个信心，甚至你的免疫系统都受到好的影响。各位，我告诉各位啊，因为圣经说什么呢？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你这个信心影响你的免疫系统，你的免疫系统会影响你的健康啊，真的。然后在经过这个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上帝得到荣耀，人也在你的身上得到益处，因为他看见你怎么去度过这个难关。所以呢，在试炼当中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试炼是来自神的允许，也伴作神的应许。神什么应许呢？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面显得更加的完全。所以对，有神的允许，但是也有神的应许伴着我们前进。这是叫做试炼。那试探呢？什么叫试探呢？试探不是来自上帝的，因为神不试探人啊，他也不会被试探。所以呢，很多人就以为说，哎呀，上帝在试探我，神只会试炼我们，神不会试探我们。那么那个试探的根源从哪里来呢？ 根源来自撒旦的那个恶意，他要叫我们犯罪，他要我们羞愧，他要我们离开上帝，他要我们掉在罪的捆绑的里面，他要我们承受罪的恶果，他要我们经历神管教的那个痛苦。这个是撒旦的那个心思啊，因为他要破坏神的计划。当一个基督徒落在罪里面的时候，他就不能够为上帝来做见证；当一个基督徒落在罪的捆绑里面的时候，他就不能够过一个有阳光的生活。你没有阳光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不是光，你就不是盐，你就不能够为上帝来去做见证。那么撒旦就非常高兴了，因为他这恰恰要你这样子，恰恰就要你失去那种喜乐，失去那种的平安，落在罪里面，并且被罪长长的捆绑。这个是源自撒旦的恶意。各位，刚才我们说试炼呢是从外面来的，那么试探呢也是有外面的元素，但是加上里面的因素，有外面的元素，有里面的因素，来自撒旦的使者哈，他是一个恶者的工具，有时候呢，有时候那个工具呢，那个使者呢，可能是一个环境，也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情况，使到你做一个选择。我要做这个呢，还是要做那个？我是要顺从上帝呢，还是我要顺从我的肉体？哈，那么里面呢，里面外面有个试探，有人来试探你，但是里面呢有这种的内外呼应的那个状态，来自人告状的那个私欲。等一下我解释什么叫私欲，告状的私欲，还有呢糊涂的思维，还有呢脆弱的意志。三个条件，第一个我再说一遍，来自你告状的私欲，你这个欲念本来应该受你管理的，应该受圣灵管理的，好好乖乖的在里面的啊，但是呢这个私欲 take over you， 把你整个人来去控制了，就好像你开车的时候整个的方向盘就交给他一样的，你就坐在后面，你坐了乘客，你不是司机了，你让他 take over， 让他完全的控制你。那个是高涨的私欲，糊涂的思维。在这个私欲高涨的时候呢，我们说你真糊涂，你做为什么做这个事情，这是糊涂了，因为他自己有另外平常那个逻辑不是这样子的。当他私欲高涨的时候，当他给私欲控制的时候，他整个的逻辑一加一都不等于二了，乱来的了已经啊，这个糊涂的思维，道德的判断啊，完全的乱七八糟。还有呢，非常脆弱的意志。所以有三个事情，一个是私欲的高涨的私欲，糊涂的思维，还有呢脆弱的意志啊。结果什么呢？结果是造了犯罪的一个审判，上帝的一个管教。因为刚才我们读圣经读到什么呢？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一级私欲带来罪，罪长大了就带来死亡。我等一下再解释什么叫死亡。这个就是试炼与试探的那个分别。我们知道说，当我们在试探人生啊，在我们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几个叫做我们人生旅途中的那个交通黑点啊，世事的黑点，我们叫做这个是交通黑点。因此呢，我们打开报纸，有时候这个打开收音机，就会受到警告说：“小心啊，这个弯常常有交通意外，你要小心开车啊！啊，这个的出口常常有意外啊！我们开车开那么久啊，你就知道有几个地方常常有意外的，都是交通黑点。那么政府呢，就要改善，把路加宽呢，加红绿灯呢，加上什么 stop sign 停的那个路牌等等，为着要减低这一个的交通黑点。”我们也发现在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旅途的上面这个旅程里面有几个交通黑点，很多基督徒在那个地方失败什么呢？比如说在逆境的当中，在逆境还不是苦难，是逆境而已。好像神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父家，往我所带你去的地方去，去迦南地。神说这个地是我赐给你的，你安稳在那个地方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我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一切的话，我带领你，我吩咐你，住在那个地方，你就放心，你不要怕，我会养活你。好像神吩咐以利亚一样，你去基利的细水旁，在那个地方，你不要怕。那个时候遇见那个灾那个饥荒哈，那么神就吩咐乌鸦，把饼啊，把这个肉啊，就带给以利亚。甚至用那个基利的那个溪水，奇怪，那个时候是 famine 哈，那个时候饥荒竟然在某个地方，人家看不见一条小溪，那个溪水源源不绝的来供应以利亚，为什么呢？为什么有这个情况出现呢？因为上帝叫他去的，他相信上帝的话，他就被养活了。同样的，神就吩咐这个亚伯拉罕去到那个迦南地那个地方。但是呢，他因为遇见饥荒，他就离开神的应许之地，他就去了埃及。他知道埃及那个地方是一个敌对神的地方，不该去的地方啊，不该去的地方，他就去了。结果呢，他去到那个地方又怕啊，怕什么呢？怕人家因为他太太好漂亮啊，罗斯说他知道他是我太太的话，他就把我杀掉，把我老婆抢去了啊，不如说啊，你做我的妹妹好了，就认妻子来做妹，就犯了一个的算了，算个大谎，对不对？撒谎啊！撒谎的重点是什么呢？不是单单为了自己方便，撒谎的那个更深一层的问题，我不相信上帝，我用我自己办法搞定问题，那个更严重一点，你知道吗？啊！因此，在逆境的当中，人常常会有这种的受试探的啊，接受试探，在试里面失败的状态。不但这样子哈，我们看以色列人也是啊，神吩咐他们离开埃及。神已经说你们经过旷野，但是你放心，在旷野啊，没办法生活的地方，我会养活你，我会养活你。但是他们还没有等到神的拯救之前，就在那个地方发怨言了，在那个地方埋怨上帝了，在那个地方呢来去，甚至有人在咒骂上帝了。各位，在逆境当中，我们要等候神，神的话绝对没有错的，神的话绝对不会失信的。因为刚才我们读圣经读什么地读什么，在它里面没有转动的影儿。你要相信神的本性，你要相信神的话永恒不变，他自己不变，他的性为什么他自己不变呢？因为他的性情永不改变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读的第一章第十七节。各位，在逆境当中我们容易失败，在顺境呢，很多年前当这个中国这个是1978年这个改革开放的时候，那么就可以出来了嘛。以前很多的基督徒从国内呢就是来到香港，以前不能够那么自由的，1978年就比较方便，因为邓小平1978年就要改革中国啊。那个时候有一些的基督徒，他在大陆的时候受了很多的压迫，灵性非常好，非常的坚固，非常的爱主，生活非常的简单，简单自己穷得要命的时候还奉献，还帮助其他的人，灵性非常好。但是这些基督徒1978年一来到香港就不得了了，一个一个跌倒啊，繁华宴乐啊，顺境，好吃的好玩的啊，那么跟以前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所以呢，在顺境当中也会遭遇到试探。我们看见大卫王是不是啊？他是什么时候犯这个弥天大罪呢？就是在圣经说什么呢？当这个列王都这个国家太平的时候，很顺利的时候，很顺境的时候，他就以为说好了，我现在是非常的这个稳固了。当他想到稳固的时候，他就开始犯罪了。所以在顺境当中，还有在成功之后，在疲乏的当中，各位人啊，在疲乏当中容易受试探，所以不要太累啊！真的啊，很多时候太累的话，很多问题都会来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命啊，不是说哎呀，这是身体那部分啊，这是灵性那部分啊，这是心理的那部分啊，这是情绪那部分啊。我们说话是这样子说，不过呢，人是一体的。怎么样分都分不清楚的，灵性、身体、心理、精神、情绪都绑在一起的，你知道吗？所以当一个人疲乏的时候，就好像以利亚，他在这个加密山，岂不是他战胜那个巴黎先知吗？对不对啊？400个巴黎先知都赢了， 结果呢，那个女王啊，要追杀他，那个皇后要追杀他的时候，他就逃命了啊，因为那些的那个巴黎先知啊，都是那个皇后所养的，那么他就要逃命了啊，耶洗别啊，那个皇后啊，他到一个地方，他疲乏了，他向上帝求死，主啊，我不要做人了啊，我真是很辛苦，我不要了，你把我的命取去算了。灵性非常非常的低潮，所以呢，各位在成功之后，在疲乏的当中也容易受试探，容易失败。不但只还有第四个黑点，在愤怒的当中受刺激的时候，所以呢，当你被激怒的时候，不要做任何的决定，不要随便说话，对不对？所以在愤怒当中，我们会恶意报复啊。我听说有人真是给老板啊，在这个实验室给老板骂了，然后放毒药在老板的咖啡上面，就听过，我都要把他毒死啊，要把他一年之内把他毒死的也有啊，慢慢毒，不是一天一点点毒啊，太快死的话给人知道啊。有愤怒的当中，有人是恶意的报复哈啊，我们说什么呢？这个男生啊，跟女生吵架，先生跟太太，通常呢，那么女生通常赢的，因为女生很会讲话，很会吵架的啊。你最痛的什么地方就插你一刀，是不是？他知道的。男生就很傻的，对不对啊？就是这没办法来去应对的时候呢，太太就射头，那么男生就拳头就来了，是不是？就世界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来了，是吧？啊，在愤怒的当中，我们恶意的报仇啊，这个射头拳头犯罪，你听过一句话没有？以牙还牙，以言还言，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不是说人打你那个左眼，你要把它打下掉，你才收手哈啊！那他你的一个牙齿给他打断了，你起码要打他一个牙齿才能够平衡啊！这样子，各位，圣经不是鼓励你去报仇，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是说，你呀、啊，给人打了一个打到你的牙齿，你最多最好不要打。真的要打的话，最多一只牙齿。意思是什么？不要过分报仇，因为人在愤怒当中。都会过分报这个报仇的。看见有时候在新闻看见有人找钱找少了，就叫人来砸整个的商店，拳头打女人，哇！就看见就是说找钱呢，有时候插队插的就激怒他的等等，都是小事情，哇！就打到人半死的，打到人脚也断了，眼睛也瞎了，这样都是小的事情。过分报仇，在愤怒当中就试探在里面。各位，在损友的当中啊，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哎，为什么你的灵性会败退，会堕落？就因为你在损友的当中，一些不好的朋友的当中，所以箴言书多次警告我们哈、啊。提摩太前书也提醒我们说，要与那些倾心祷告的人追求心得和平清洁，对不对？损友在你旁边的时候，你很容易不知不觉，因为他跟你差不多，你也跟他差不多。他讲的什么话，你也讲的什么话。他们做的同样事情，以前不敢做的，我大家都做，不做我是很傻的，就跟着去啊。我们叫做同流合污的，在损友的当中啊。各位啊，当然我们都是基督徒啊，那么当然有些是灵命这个高的，灵命比较浅的哈。有些灵命浅的人啊，或者说虽然信主很多年，还是活在很肉体，好像不是基督徒的肉体的人群当中，我们要小心，免得你自己也受影响啊。好，这个什么呢？这个是这种的受试探的那个交通的黑点。各位，我们再来看，认识试探的轨迹，透过轨迹的，它有一个轨道的。什么轨道呢？对不起啊，第一个有几个站呢？第一个站，这里说什么呢？是私欲，英文叫 desire 啊，私欲。我就是说这个私欲啊，什么意思呢？其实呢，是这个私欲呢，撒旦现在人的那个感官的领域当中来去工作，感官的领域啊，跟人的欲念有关系的。其实呢，我们人呢都有正常的想望。我就暂时用这个想望这个字来去形容，想与望，很中性的。 也不是好也不是坏，没有道德判断的想望，对不对？这个想望与生俱来的，与生俱来的啊啊，所以呢我们有正常的想望，衣食住行，我想要衣服穿啊，蔽体啊，我要吃饭啊，对不对？我要一个地方来住啊，衣食住行，甚至什么呢？这句话本来是有点负面的，不过我觉得也应该是正常的哈，吃喝玩乐，对不对啊？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我不玩的啊。罗斯说你我罗斯你很痛恨玩的话，我也很难跟你做朋友啊。很难嘛，你都不玩的，整天读书的，整天做工的，吓死我们这样子哈。你都当然希望说、大家来啊、今天晚上我听说很多火锅已经闻到香味了哈、很多团体很多小组都预备火锅，因为过年啊等等这样子。那么有什么不好啊？有什么不好啊？很好，是不是啊？这个吃喝玩乐在神的爱的里面是好的事情，是不是啊？所以呢各位不要太过偏激哈、吃喝玩乐是好的，在神的爱的里面，在神的旨意的范围里面，吃喝玩乐没有什么不好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正常的想望啊。比如说这个我们中国人也说，古书也说食色性也啊。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是说比如说吃不要说了，大家知道我们要吃饭，你活在这个地球上面你就要吃饭，你是人就要吃饭，你不吃饭就不能活，很简单。那么甚至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有时候讲到这个英文叫 sex 性这个字哦，哎呀，这个性这好像是，当然我们现在都知道是一般人都知道哦，这个是中性的一个说法，但是多多少少都有一种好像是说不好讲啊，哎呀不好公开讲啊，就知道就好了这样子哦。其实你知道一件事情，各位，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当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呢，人已经有性的事情，对不对？有夫妻的关系，有性欲的事情，所以性欲本身来说是犯罪之前就已经有了，跟罪没有关系的。你搞错，犯罪之后是乱人的性 misuse 乱来了才是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看见那个性的那个需要，也不要觉得是说，哎呀，这个是好像负面的，也没有哈。好，这个就是什么呢？正常的期望。但是问题什么呢？我们是有这个脱轨的那个私欲，从 desire 变成是一个 lust， 变成一个私欲。我用这个私欲 lust 字来去形容，是什么呢？为做想望不理道德的底线，要冲破神旨意的界限，达到你不需要有的那一个的想望，你想望这样子就好了。但是你这个想望出了这个界限哦。出了神的旨意啊，这出了神的爱的范围外面泛滥的，这个叫做 lust， 就好像河，长江，对不对？黄河，那么很好啊，黄河就是河水在两个岸，对不对？但是当河水太多的时候，不受控制的时候，泛滥的时候，就造成很大的那个灾害，是不是？泛滥的意思，这个没有泛滥叫做想望，泛滥之后呢，叫做欲望了。就私欲了，各位，泛滥了，不单止泛滥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人基本上来说，我们都自尊是应该的，我们说自尊呢 ，self esteem， 甚至说你需要那个 dignity 尊严，对不对？应该的，人不可以没有尊严的。不过人哦，这个尊严呢、无穷的放大，泛滥了，就变成什么呢？就自大，不是自尊的，是自大了。自大什么的，自义了，对不对？自大自义，对不对？就瞧不起别人，人家给面子给的不够，一点点就跟你死过这样子啊！你不给我一个，你这样子我应该有的那个面子，你不给我，我就把你踩到我的脚下来，这样子啊！就是这种的极度的愤怒，极度的愤怒表明什么呢？表示这个人极度的自大，你知道吗？人家不给你足够的面子。你会反应的那么剧烈的人啊，反照什么呢？说明一个事实，你太自大了，你太自义了。各位，这个什么呢？这个就是泛滥。本来自尊是 OK， 你太过自尊呢，你是自我尊荣自己，你抢夺神的荣耀。就好像呢，我们知道神没有捉魔鬼的，是天使要高举自己， 要比上帝更加尊贵，这个天使就变成撒旦，就变成魔鬼了。现在若是我们跟随这个做法的话，我们就是跟随魔鬼的脚中行，一模一样。各位，就是这个意思，自尊啊，自我价值过分了啊。还有呢，那来到第四个问题啊，那个是啊 desire， 一个是 lust 啊，第三个来到什么呢 ？addiction， 什么 addiction 呢？上了瘾，这个瘾啊。已经是不能够受控制的哈，今天哈，恐怕有心理学家说，恐怕95%的人都上瘾的，种种不同的瘾，你知道吗？
我没有啊，
有啊，你是韩剧瘾，也有啊，是不对啊，这个是一种瘾啊，哈。有些人不同的瘾都把我们缠上，我也没有喝酒，我也没有吸烟，我不吸毒，你有其他的瘾啊。有些人是自恋呢、啊，很这个，甚至一些好的事情太过了啊。我们知道清洁是很好，对不对？清洁啊，卫生很好啊。有洁癖太过厉害了，这种人很难跟他在一起。各位啊，洁癖不能，一点点那个头发这样子，我很怕这，那糟糕了这样子，你过分了嘛？他那个头发还在地上，他两个小时都不舒服。也不好意思不剪，但是也不好意思剪，因为他就一点个头发都不舒服。这种完美主义的人，一点不美就完全不美的人了、啊，各位，也是一种上瘾，对清洁上了瘾 ，addiction 这样子。不过这个还算是还好一点的上瘾啊，起码家里面比较清洁啊，都是不正常的啊。我所说的更厉害一点是受到那个上瘾的 addiction， 已经到达一个不能自己的地步哈。好像我几年前说过一个例子，你知道老外很喜欢偷偷的养野生动物的，你知道吗？很多老外因为后院大嘛，养老虎啊，养狮子都有啊，你知道吗？啊，不知道他哪里找了狮子回来养的、啊、这样子，不敢 walk the lion 啊，太危险了、啊、这样子给人告。有一个人就从小就弄了一点狮子回来养，很高兴养，越养越大，越养越高兴。很不幸，有一天这个狮子可能尝了第一滴血啊，就上瘾了，就非常非常的高兴，就闻到它的主人满身都是好喝的东西。后来这个小狮子长大之后把这个主人咬死，你觉得它很好玩，它觉得你很好吃啊。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上瘾的时候，他会 take over your life。各位，要认识试探的轨迹哈。这个是第一个是私欲，啊，今天呢，我要把这个刀呢，要对不起，要砍个2.5，因为我们今天还有其他的啊事情在后面。不过呢，我想请各位就是还有第二站，还有第三站，还有第四站啊。所以呢，各位下礼拜一定回来啊，你不能听第一站就停在地方。不够的，很危险的哈！你要知道说，还要知道第二站是什么啊？好，我们同心做个简单祷告。天父，我求主把你的话藏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愿意把自己献为活祭，作为义的器具给你来使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